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星期三呢，5月28号，我的好伙伴呢，除了很多团队的老师，当然有杨天成老师在了。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在一起跟听众有互动。
对，我们每逢星期三都是会有杨天成老师跟我在这里陪伴大家，还有去解答大家一些信仰上的疑难的。但是来到这个五月尾呢，相信呢有一些的那个学生们都会比较紧张，因为6月7号开始就是全国的高考的日子了。
对，是很多学生啊开始进入紧张状态啊，要考试，所以很多的家庭呢都是非常紧张的。
对，对于这个方面，我们其实空中辅导节目当面对很多的压力的时候，都会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减压的方法。比如呢，我们在早前在4月尾5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辑是情绪保健你要知。当特辑播放出来以后，我们发现呢回应不错的，挺多的弟兄姊妹听过了我们这个特辑以后呢，都会觉得有帮助，而且呢也有想要索取我们那个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情绪保健的食谱啊。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其实到现在虽然已经是五月尾，不过如果你还想要索取这个食谱的，又或者你错过了听情绪保健你要知道，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重温我们这个节目的都可以。
对，其实这个食谱呢是没有期限的啊，
你
即使过了你都可以用的，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减压都是有帮助的。
对啊，我们身心灵是互为帮助，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还有灵性这个部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听听我们第一通的电话。喂，你好，是袁弟兄吗？
袁弟兄你好。
喂，哎，你好，感谢主。
哎，
是我。
哎，你好。
哎，弟兄，我是黄嘉妍老师啊。今天有杨天成老师在我旁边，我们今天是可以为你解答一些信仰的疑难啊。您有什么事情今天想跟我们分享呢？
我的那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我家庭事情可以讲吗？
你说你家庭事对吗？
可以的
、你愿意讲都可以。
还有这个信仰上的，先说我这个家庭吧。我老婆她现在我因为我在外边打工嘛，常年不在家，就是说老婆现在就是说还搞了一个在网上的理财，就是上里边老是听课了啥了的，她现在也不聚会了，她也是信耶稣的。我昨天问他你还信不信，他也没说信不信，但是他也不聚会，也不祷告，就是为了现在就是说在上面理财了，又投资啊，又让我上里边投钱，让我他借我亲戚的钱，我亲戚他没借给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是我们又在这个事情上比较有矛盾，就是说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劝导他了。都说这个理财这个在网上是骗人的，他现在听不进去。
那你们在这方面怎么沟通呢？怎么样有个共识呢？
沟通都是为了家庭嘛，他也是想帮助我那个挣点钱嘛，他也没有时间去长期的工作，因为家里头有孩子还有老人。他的还有一个职业就是在我们那县城里有一个人寿，他在里边现在也是搞这个保险业务吧。他这两份工作，还在家里头种地，就是剩下的就是照顾孩子有老人。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老是沟通不到一块。
嗯，我想问你的妻子，她做这个人寿保险的话，她的收入够吗？
她的收入也，她收入具体我也不知道，她反正现在就是说她找个客户可以多挣点，要不找客户保底的话也就是1500块钱吧，在我们那边一天有50块钱嘛。
所以他的收入不是很多，所以他自己在网上去理财，对吗？
对对对，是。
那你自己本身的工作呢？
我本身就是打工的，我也不是那个，就属于农民工嘛，就是开装载机。
但是你的收入，你们俩人的收入能够去养这个家吗？
养家是可以的，就是没有鱼。
就是、哦、
就是
维就是正常维持生活，
哎，可以正常维持。就是说，以前他没有搞这个理财，没有在人寿那边上班，我从外边干一年还能捞个2万3万的。他在家里种地，我们还可以还还贷款。现在他从他搞了这个理财了，这个人寿现在钱也还不到，也不能还了，就够家里用着。用的反正就没有鱼了，就是说。
那为什么他以前能挣很多钱，为什么现在不专心的去做他的人寿保险呢？
嗯，以前做这个人寿保险，他做着这个又搞了这个网上的这个理财嘛。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投入几万块，我也不知道。他反正就是说，他说拆分了什么，现在是个机会，又找这个借钱，那个借钱呢？他让我给我老板借钱，我说我现在借不了钱，老板不借给我。他又找亲戚借钱，这不亲戚也没借给他，人家亲戚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现在还不敢跟他讲，跟他讲了他想不明白，
你们是住在一起吗？
不住在一起，
就是在不同城市。
常年在外边打工啊，现在，一年就是回家就是1-2次吧，就过年的时候回去一趟。
所以，那你们平常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谈到这个事情？到底投资多少，能赚多少？有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呢？
他前两年跟我讲过。我就是也不耐烦嘛，我就没怎么理解。他说的投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就从来就不谈这个事情了，就说一谈就那个就不高兴嘛。
嗯，
两边都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他也不高兴。
所以我觉得你们是沟通有问题，因为你说前两年的事，你就是你了解的是前两年，但现在你不了解他到底。他的投资啊，他的工作啊，所以你不是很了解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沟通是有问题。那如果沟通有问题，那更不要谈信仰上的沟通了，因为你们生活上平常的工作呀，这个收入啊，这方面你们都不是很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平常这个沟通需要去更多一点的彼此的认识了解。到底你在做什么？你们不是在一起，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视频啊，或者是平常打电话呀，都可以进一步的沟通喽。就是在生活上啊、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你大家都多一点的去沟通，多一点的去了解。你想想，你的妻子在家里面除了工作，还要去种田去。有一些收入，所以他可能也付出了很多，但是呢，这就是说我们双方的去多去了解喽。
哦，
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去教会啊？
我在这边工作，我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聚会，感觉找不到委身的教会，就是哪一天有空就去。
嗯，为什么你说
没有说每个星期天就去？因为星期天我有时候也在上班。
嗯，我想问你，为什么说你不是很多的认识呢？就是委身呢？你认为
找不到一个真正的那个适合我的，我就适合我的教会，我感觉。
哦，
没有一个那个很亲的那，有时候，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吧，就来到有时候有个教会挺那个啥的，有时候感觉哎呀挺不那个，找个委身的教会嘛，我现在也是不知道哪家哪个地方那个啥信仰比较的糊涂嘛。
嗯，那你首先你要认识这个教会信仰是不是纯正的，如果是信仰纯正，教导都是圣经，牧者在灵性上在真理上有很好的教导很好的引领，那你就可以去了，无论是多少，无论是教会什么情况。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对教会的认识咯，然后你觉得弟兄姊妹是不是跟你能够去融合在一起，如果你去一个教会是不是觉得很舒服，觉得蛮有爱心的，那你就可以去咯。其实每个教会都是不同的嘛，每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点特长，所以呢你要去了解认识多一点，你不是说我去了一次两次你就能委身的，你多去几次，你觉得哎，这个教会比较能够去接纳我，我也能够接纳这个教会，那你就可以多去咯。
哦，
对啊，所以你不是说我一去了一次我就哎不能委身我就不去了，你要多去嘛，关键是看这个牧者的教导讲道也好，或者是平常的真理的教导也好，你要去认识嘛。然后就是说那个人教会当中的肢体弟兄姊妹是不是也能够接纳你，这个是你要去看嘛。因为你除了崇拜讲道之外，你也去参加一些团契啊，他们的小组啊，你跟他们有多接触嘛，多接触你就可以认识这个教会。
哦，
对，对，所以你即使说你在这个比较忙碌啊，打工啊，你照样可以去教会嘛。只要有时间，你可以去教会嘛。因为这个跟神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这个团契非常重要的。
是的，我这个工作也是一个人也挺郁闷的，我感觉呀也是，现在上班也没有说话的，也就一个人开车子嘛，就一个人。
你开车你是说是什么车呀？
就是那个在一个厂子里边开这个装载机，
哦，
装产那个土石料的那种装载机。
哦，但是这个如果你做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跟你配合呀？
配合不用，就一个人开。
哦，所以你整天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做，做完了你就是换另外一个地方。
哦，做完了就下班嘛，不换另一个地方，就在那一个厂房里边工作。
哦，所以一个人也是比较孤单的。
嗯，
对，有时候挺那个啥，心情老是不好，也是郁闷。
嗯、
哦，所以那你更是需要有沟通了。一个就是跟你妻子的沟通，另外就是跟教会肢体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你跟你的妻子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是你可以平常有时间的可以多跟他聊啊。聊并不一定是谈钱、谈工作，谈就是个人的一些的事情，比如说你每一天工作很烦恼啊，或者很郁闷呐、啊，你都可以跟他讲喽，多去跟他沟通、啊
嗯。
对呀、啊。然后让他谈谈，
我一给他讲的，我每次给他讲的时候，他就说我嘛，我人家工作都是这样，都是你谁不这样，谁不累啊，谁愿意工作，他不愿意跟我讲这些，一说这些就他就嫌烦。
嗯，
给弟兄姊妹讲嘛，也是也没有多么亲近的弟兄姊妹吧，就是说。
嗯，
也不愿意开口讲这些事情，
因为你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嘛。你刚才说委身，你因为你没有去到一个固定教会委身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肢体之间没有这样的互动。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然后你在那个当中你投入，比如说你参与团契啊、小组啊，跟弟兄姊妹有更多的认识啊，那你就很多的沟通了。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人，你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面对家庭，都是你一个人去面对的，所以你很孤单的。所以如果你在你 工作的地方你找到一个教会委身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肢体，特别是有一些的弟兄跟你差不多的，那你就跟他有很好的沟通嘛，在灵性上在生活上都可以这样的分享。
我在这个教会吧有差不多两年了，也就是光是小组分享分享这个圣经啊，这个祷告祷告唱唱诗了，也没别的沟通很少的，一般都没有说这个生活上的，没有问你今天你这段过得怎么样了，有什么事情吗？
嗯，
牧者也没有问我，我也不好意思给他们讲。
那你们就是说小组除了分享圣经，你们有没有个人跟个人有关系的有没有分享啊？
个人有关系的就是有什么，就像我这个事情呢，我昨天晚上去小组去聚会了，就跟弟兄姊妹讲，我给他说这个事情，就为我祷告，就这些，就说说这个，都为我祷告，好，我都给你祷告，就在那祷告祷告啊，别的就没有了，大老会就没有了，没有联系了嘛。
嗯，那就是说你们平常你可以跟你觉得谈得来的一些的弟兄啊，跟他多有沟通咯。比如说他的经历跟你的经历差不多，都是打工的，或者是你比较接近的，你可以多跟他谈咯。对啊，你就是比如说你，对啊，你下了班你可以有更多的沟通嘛。
还有呢，弟兄，其实哈，你跟我们说一些关系上的一些事情，我这样听起来呢，的确，因为可能你不太熟悉怎么样跟家人，特别是跟妻子沟通。因为我听到的是你们大家分开两地太久了，对吗？你一年才见一次面，对吗？
是最多两三次。
对，所以我听到这，其实我也觉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样的一种，当然我知道你们要工作，大家要这样分开来是一个现实啊。不过你真的要想一想，其实跟妻子的这个关系，你们要好好的去经营婚姻呢，的确是需要去培育一个你们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沟通关系。现在因为听到你的妻子这样，您说她现在一头栽进那个网络理财呀、所有都是在想那个金钱呢，各方面的，这其实就是因为你们忽略了，除了是要去经营这个家庭的这种我们说是生活上的事情，吃饭呐、照顾啊这些，你们也忽略了那个心灵上的沟通。其实这个呢很重要的，那个婚姻关系当中，如果两夫妻你们在那个部分没有去经营，你们剩下的就只有这一种话题。而且您现在的太太很明显就是她投入在进去的时候，跟谁说她都好像不听了，对吗？您跟我说她还借钱，到处借钱来投资啊，这个是挺危险的事情来的啊。所以我是建议弟兄，你作为家中的这个一家之主，你多关心妻子也是需要的。就是说虽然你说你一跟他说，他就说哎呀当然是这样啦什么什么，其实沟通是要学的啊。所以我建议弟兄哈，你多听听看我们节目呢，我也可以让后台同工等一下跟你联系的时候，要不跟你发一些我们说是可以听一下我们的教导啊，这个夫妻关系上的一些沟通，你看牧师他们怎么样去给你一些的建议一些教导。而且呢，有时候关系上的东西其实是双向的，我们刚刚说你要找到一个教会是适合你，或者你觉得自己是你理想中的教会，我跟你说哈，没有理想的教会，每一家教会都不会完美的，但是关系是需要培养的啊。所以你在这个教会两年了，那你就要想一想，到底你有怎么去让自己投入在这个群体当中呢？你有没有主动的参与教会的其他活动呢？除了是崇拜，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办一些群体活动，应该一般教会应该是有一些教会，你可以去探讨一下，除了这一种教导式的，有没有去主动的走多一步去认识这个群体。 你可以发现原来哎，弟兄姊妹他们既然会聚在一起，一定不是只单单大家就是读经祷告这样就够了，对吗？人与人的关系的沟通，当然你也可以问问看，哎，为什么这个弟兄姊妹他会留在这个教会啊？因为这个教会他既然留下来，就是他看到这个教会有一些好处益处，对他有好的一个帮助，他才会留下来，对不对？
嗯，
那你可以问他们嘛。嗯，那你多一些资料的时候，你可以去发现更多，不要只单单看一个角度啊，所有事情都一样。对，所以我们鼓励弟兄你要多主动发现哈、啊，要不呢、因为我这样听到你也真孤单啊，因为你也是每天工作下班工作下班，那但是我觉得你的生活当然并不只这样子啊，对吗？就耶稣也希望你多看一看，既然你有教会群体，那不如你就看他的好，你去发现一下，如果他看到不好，哎，真的觉得不适合，那你也可以找其他的嘛。
嗯、
对，
哦，
嗯，好不好？你试试看。那我们先跟你谈到这，今天，那我们就保持联系，我们看有没有一些夫妻沟通的教导，我们可以给你自己可以多学习。啊，这个部分，那、当然也希望你的太太啊、你也要劝导一下，不要去借钱，啊、这个、真的是很危险了、
哦。
对，嗯嗯嗯，好，
好，
谢谢哈，
好，
谢
谢，
谢
谢
你的电话，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感谢主，
好，
好，
不客气，
再见。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你知道吗？圣经中有几百次提到不要惧怕这句话，比方以赛亚书35章第4节说，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当我们感到惧怕的时候，首先呢，我们会不顾一切的寻求保护，很多人预备防水沙包，添置防火设备，安装更安全全面的防盗系统，又买了多种保险等等。然而他们依旧是害怕，想方设法的要避免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故。其次呢，我们会倾向于拖延，而不是当机立断的做出该做的决定。有些人呢，会把时间消耗在购物上面，或者在其他事物上，就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第三，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在设置障碍，拦阻其他人了解我们，不让他们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很多人害怕被配偶拒绝，甚至不敢对配偶敞开心扉。第四，我们患得患失，对失败的恐惧把生命完全的消耗掉了。对很多曾经被解雇的人来说啊，这种惧怕的心理非常普遍。还有不少人虽然在工作上非常出色，还是会害怕会砸了自己的饭碗。最后啊，惧怕使我们远离神。有的人害怕神，不敢接受他对他们生命的旨意。对抗惧怕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让生命降服于神。祷告能调整我们更贴近神，愿意行在他的旨意里。 朋友，你想想看，有多少事情是你需要担心的呢？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你担心。相反的呢，你应该凡事祷告。但是请你注意，祷告呢是有条件的，借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不是一部提款机器，我们把自己的祷告插进去就万事大吉了。神呢是有情感的，他希望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亲近他，因着他的美善和他所做的一切，我们向他献上感谢。诗篇第五诗篇的第二十三节这么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如果我们祷告并把生命降服于神，他呢就会保守我们的心，不允许惧怕再辖制我们。那么惧怕呢就跟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限，很多时候遇上挑战困难自己就一直的感到害怕，甚至是还没有遇上困难的时候就已经担心，常常处于焦虑之中。明明知道圣经所说的，但是真实的感受又是如此强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感到惧怕的时候不要忘记数算恩典，求你体恤我们的软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亲爱的天父，我到你跟前倾诉，我心灵沉重，看不清前面道路，恳求你在这一刻赐我真喜乐，给我平安，不再犹豫，你必天天保护。亲爱的天父，我到你跟前倾诉，我心灵沉重，看不清前面道路，恳求你在这一刻赐我真喜乐，给我平安，不再犹豫，你必天天保护。牵挂，只要 将心中渴望的来告诉耶稣，我们应当一无牵挂，只要凡事皆祷告祈求感谢，将心中渴望的来告诉耶稣。君王，我在你面前俯伏，诚心地交托我一切挂虑烦忧，因为你赐我盼望，在苦难刚强，有你同在，我能站立，我的根基坚固。将心中渴望的来告诉耶稣，我们应当一无牵挂，只要凡事皆祷告祈求感谢，将心中渴望的来告诉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因着基督耶稣。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因着基督耶稣。
我们当常常感谢神，让我们有缺陷或是不足，因为借着他们，我们可以认识真正的自我，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张弟兄。
张弟兄，你
好。你好。
哎，你好。弟兄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都是说那个，不是历代志。说那个，亚比亚王，可他做的是看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他不是，给北国耶罗波安打仗，后来他不是也打赢了吗？他讲那一段话，也对以色列民来说也是一种教导性的，但是。
北国不是80万吗？南国才40万。按人的眼光，他是不能得胜的。后来他不求耶和华，耶和华帮助他，那40万胜了80万人。
嗯，
但是他讲的是北国的凡民祭司呀，还有都是讲这个，他南国都是怎样敬拜神呀，讲的都很好的，我都是不明白，都是说他行的很好，他一共做了3年王。
嗯
嗯。我想问呢，你的根据是从哪里来？你说他行正直的事是从哪里来的？
圣经上说的呀。
你能告诉我那个具体的经文吗？
因为我不识字，我是听不上去听的。
哦，明白。
你叫我说，我肯定说不上来。
哦，明白明白。其实呢，你讲的这段经文呢，是在旧约列王记上第15章1到8节，还有历代之下13章1到21节，这两段经文是讲到这个犹大的国王亚比央的这个事迹。你讲的没错，就是那个本身讲的是打仗，就是以少胜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经文本身呢，对他的评价呢不是很正面的。那我读圣经给你听一听，列王记上第15章1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18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你看到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第3节说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没有像他这个列祖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这里对他这个评价是不好的评价。但是你刚才看的经文里面1到8节，还有历代之下13章整个一章的经文都描写他跟那个耶罗伯安打仗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亚比央整个人生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说他靠着耶和华他战胜了这个敌人。但是呢，从整个的历史来看呢，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很负面的。那么我们首先看他的名字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亚比央，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他给他这个名字，另外这个名字呢叫亚比亚。那如果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两个名字，其实这两个名字呢都有不同的意思。亚比央的意思就是我父是大海，就是讲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大海。但是亚比亚的意思呢，我父是耶和华，因为亚就是代表着耶和华，那个亚就是代表了上帝，所以亚比亚本身的意思就是我父是耶和华。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改了名字，本身来讲我父是耶和华，但是后面来改名叫我父是大海，我不知道是不是改名的缘故，让他一生所行的都是一个很世俗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最终的评价，虽然他做王3年，但是这个评价呢都是一个不好的评价，是一个恶的。虽然没有具体的讲明他到底行了什么恶，可能是因为他后面引人带领人去拜偶像啊，或者是行邪术等等，那没有具体的讲明。但是呢，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行了他以前他父亲所行的一切的恶。那我们知道这个亚比央呢是大卫的曾孙，那么他几代人啊，从他的曾祖父大卫，然后是他的儿子亚沙龙，然后他的妈妈，然后到了他几代人。那么 可能是因为他的爸爸罗伯安是一个他做王很久了，这个罗伯安做王很久，上帝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很正面的，但是呢罗伯安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他在晚期的时候也是允许人拜偶像啊，做了一些的恶事，所以这里说他行了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的恶，也就是说他可能受他的父亲的影响去行了一些这样的恶。虽然三年，但是呢你看到三年的当中他可能是对整个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做人呢不能说因为我行了恶所以上帝就让我的寿命短一点，我行了好的事情上帝就让我多活一点，或者是我做王多有一点，并不一定的。你看到北国很多的这个王他们做了很久但是也都是行恶的，所以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去衡量一个人好坏，来去衡量他做王多少年。耶罗伯安做王22年，但是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亚比央的父亲做王也十多年，那么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他是做了很多好事情，后面也行了恶。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去从这方面去看。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啊，他们在打仗这件事情，的确亚比央刚刚做王的时候很年轻，他在政治上在这个管理上可能没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他刚刚做王嘛，所以这个耶罗伯安呢因为他做王很久了也有一些的这个能力了，所以他一直想去把整个的国家统一，所以他想吞并这个南国犹大。所以当这个两个来打仗的时候，亚比央所带领的这个军兵呢40万，但是耶罗伯安所带领的是80万，就是一半的兵力。但是你看看这个40万的兵力在打仗以后呢损伤了对方50万，也可以说让这个耶罗伯安呢受到了很大的创伤，这一场仗让他根本就起不来的。所以呢这个以少胜多是因为他依靠耶和华，正是因为他依靠耶和华所以他能够打上仗。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为什么允许他能够得胜呢？其实几个方面，因为在列王记上15章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上帝所给的这个以色列国是给大卫的后裔的，因为他讲的是言约，言约就是不能改变的约，就是说上帝已经跟他的百姓立了个约，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的，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因为耶罗伯安他想夺权，他想吞并，用自己的方法来去管制以色列，结果呢让北国以色列呢就远离了神。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借着这个机会来去惩治耶罗伯安，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第二就是他在这个当中去拜偶像，就是他不单单是得了这个北国以色列，而且带领整个以色列拜偶像行邪术，所以这个就是神看为不正的事情，神不喜悦的事情。第三呢，就是犹大国他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神所立的，他有他敬拜神的这个祭司，按照神的方法来去管制这个国家的，所以神也允许这个犹大国去跟这个北国以色列去打仗，结果以少胜多去胜了这个耶罗伯安。那么这件事情来讲是在这个亚比央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心智，按照神的心意去打仗，按照神的心意去管制这个国家，以至于上帝让他能够去得胜。但是后面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这个国家，行了他父亲所行的这些恶，以至于在他最后的评价就是恶的，一个恶王，不遵守主的道，这就是亚比央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评价。你明白吗？
不不， 不过从这个两处圣经来讲，列王记说有他有这个短处是吧？
啊，
在这个历代志来说是，他醒来看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嗯，
他这两处经文是不一样的。
从不同的角度，的确，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直的事，因为他按照神的心意去跟这个北国去打仗，那么也真是得胜了。但是他后面他所行的并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下十三章里面没有给他一个很多的评价的，只是讲到那个打仗那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经文是从哪里来的。
经文都是在历代志嘛。
刚才你说看为正的事，我没有看到哦。
那你读读历代志呗。
历代志上，我再给你念一下，历代志下十三章，耶罗伯安王十八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米该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然后后面就讲到那个征战，亚比亚跟那个耶罗伯安征战，所以他的名字，你看两个人的名字不一样。这个地方讲到亚比亚，我父是耶和华，但是在列王记上讲到的是另外一个名字，是亚比央，就是我父是大海。所以两个人的名字不一样，然后讲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哦，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反正是也不过是他这个亚比亚他做的坏事圣经上没有记载，没有记载。
对，
这是提了一点。
你
要是他要是跟这个耶罗波安比着来讲，那耶罗波安还不如他了。
当然，因为耶罗伯安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恶人，他用他的手段去得到这个国王的这个位置，然后他在整个的管制的当中，他也去行恶，带领以整个北国以色列都是行恶的嘛，所以这个就是耶罗伯安最终的一个评价，是一个很坏的王。但是呢，他的父亲就是亚比央的父亲罗伯安，他是整个的一生的当中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罗伯安的管制当中，他也有作恶的事情。那么他管制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十八年，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的当中，他一开始是行正直的事，但是后面就也行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看的列王记上，他讲到他的父亲那个评价也是不好的。所以刚才我们念的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也就是说亚比央跟随他的父亲行了他父亲所行的那些恶，那么这个就是亚比央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他的父亲的影响。
还有就是我看到一点，就是其实是神对于这个耶罗波安是充满希望的。最后你看他所罗门所做的他也看不惯，但是后来都是神借着先知来说将来要叫他做北国的王，可是后来耶罗波安确实叫神失望了。
对呀、啊、因为本身他的心就不正嘛，这个国本身不是给他的嘛，他用他的手段去得到这个国，而且笼络人心，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地方立了所谓敬拜神的地方，那么这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地方。
我感觉的都是要这个亚比亚要跟亚哈比的话，那亚哈你看多少的这个短处是吧？这个因为亚哈才做22年王，但是说亚哈做的那一些事情可以说那都是神所不饶恕的事情。
嗯，
可是呢你要是 比亚利亚比作来讲，他只是提了一点不如的是大卫。大卫总而言之，他是君王的一个标杆呗。
嗯，的确人都不一样。
嗯，
但是大卫，你看到他，大卫除了他在一件事情犯了罪以外，他其他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直的事，即使他真正的做了错事，他也愿意悔改。所以一生当中，他的上帝给他的评价都是很正面的。但是你看到其他的很多的王都是在晚期的时候犯了罪而且不悔改的。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啊，就是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很愿意追求，很愿意去努力跟神建立关系，但后面呢，如果我们没有再去努力坚持，那我们可能就远离了上帝。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啊。
这都是代表一个基督徒有时候软弱，有时候刚强。
嗯，
刚强的时候都不一样，软弱的时候又不一样。
对，软弱不怕，关键是我们能够在软弱当中我们能够站起来继续往前行。这就是大卫给我们的榜样啊。
对，弟兄，那老师给你的讲解呢，可以给你更清晰了解这位王他的一生怎么评价啊，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啊怎么样去活一个信仰的见证。那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再打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
对，我们可以继续。
好的，谢谢。
好，
好，
谢谢弟兄。
谢谢。
数不完天上的星星，数不尽海边的沙粒，他荣耀已彰显于天，他掌权大河的地基。说不完埃及的故事，说不尽迦南的神迹，他作为是何等可畏，他怜悯他眷顾你。
慈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学习一首有大权能足以消除一切忧愁恐惧的诗歌吧，那就是一首表示敬爱父神的圣诗，阿爸父，我最亲爱的父。谁能从心里唱出这样的诗歌呢？就是那些做父神儿女的基督徒，他们有孩童一般的虚心卑微，全心倚靠，活在神的面前，也在天父的家中常常唱这首赞美诗。但愿你也能常唱这首诗歌，那么你的恐惧忧愁就必完全消除了。
诗篇四十二篇五节说道：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呢都听过了，对于大家面对高考呢这样很大压力的时间，神的话语就可以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很大压力的时候的安慰，还有呢一个指标。我相信呢这些神的话语可以帮助大家呢度过高压的这个环境啊。
嗯，对，其实我们的压力呢对我们的人生生活都是有帮助，但是我们需要衡量啊，
对，
怎么样合理的用这个压力啊，也知道怎么样去解压。
对的，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拨打呢这个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的。今天我们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